好，各位文思讲堂的莲友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晚上吉祥。今天我们学习印光法师文操呢，要进入新的一篇书信。叫做赴永嘉某居士坤记书。这篇文章呢是写给两个人看的。那么从内容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印祖跟这两个人还是比较熟，啊，或者说相应，所以他的这篇回信中呢，有点跳跃性比较强，啊，就是讲完一段的这个文字一转啊，直接就跳到另一个问题中，另外一点就是说，回这封信的对方，这两位呢，对于佛法啊，对于这个就是教法而言呢，还是比较见多识广吧，啊，所以有点印祖跟他们讲的时候呢，就是，立足于有一些问题已经心照不宣，啊，或者有一些经典论著已经大家都已经很熟，啊，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么做一个这个缘由啊，或者讲解或者介绍。那好，我们今天呢就直入主题来看文操。仲冲一别，忽至下令，光阴迅速，书刊惊人。这是印祖在常见的开场白中，就类似于我们常说"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刚刚这个就是说，在早春二月的时候呢，见过才道了别，突然间就已经到了盛夏。啊，这半年的光阴呢，真的是像飞速啊，飞逝一样，确实如此。我也今天跟别人说起说回普陀山，好像刚刚才从北京这个收拾东西，现在已经回来，就快一年了，啊，大半年了，真的是光阴迅速。每意二位信心真切。法眼未明，致令舍高明而取卑岸，何意弃家里之活佛，供野外之徒偶？不特自失正见，贻嚣大方，即光亦进退闲乖，书生惭乃尔。这是向对方说，就是说，虽然你们的性情是比较纯正的，可是呢，见地没有开。当然，这个见地要求并不是说开悟的开，而是说对佛法的这个正确的理解力都还没有明白。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说他虔诚嘛，甚至恭敬，远远的要超越于一般人，可是就是对于佛法的这个理解上特别容易搞错，特别容易反击。这段时间好像在群里的问题很多，那我闲暇有之余呢，也回应一下，一个问题问过来。这样的给一回答，比如说，他问这个东还是西？哎，我们说应该往东。他一定是听说那西就太不对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击，或者让他往东方边理解，他一定会往西边流落流滑啊，就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一种知见上法眼未明，其实说俗了就是对佛法没感觉。入不到这个正知见的这个之道里面，所以往往会什么呢？因为他的知见不明确，就会舍高明而取卑暗。这并不是说高明的意思，并不是说多么的高高在上啊，光彩无比，而是说，往往这一类人呢，喜欢弄玄虚的，或者把佛法当做这种。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人间事儿，来进行这个定位，总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或者看不到的，他给他讲讲，他看到这个呢，这就叫做悲案，我们不知道佛法其实是最平淡无奇之法，这才叫真高明。所以今天有的问题回答的时候，我也借用一个大德开示说：“老师是我们的最好状态。”大家要相应这个法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舍了现前朴实无奇的真正的这个见解，而去追求这个故弄玄虚、说神说鬼之道，这就叫舍高明而取卑暗。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有正知正见的法师呢，他的这个法就相应不上来，跟不上。就像虚云老和尚那会儿带徒弟哈，后来他这个座下的弟子们有就说了，说一样的跟着虚云老和尚，可是有很多人他是根本跟不上的。这个开悟的人呀，大善知识呀，其他的就不要说，就说他的思维来讲。极其敏捷，敏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这个念头刚启动，话一落，它容不得你再进行这个，这个分别或者是感受的时候，直接就给你转过来了，就给你对上，你都不知道说他脑子怎么能够转得这么快，其实是不是快，而是他是心地上现见、现感知的，那我们。往往在这样的法中呢，自己跟进不到，就是心不在道上，你感觉不到他给你表的法，这叫舍高明。最后呢，就弄一弄世间法，或者依附佛法，其实是外道法的这整个外围的这些花边儿，喜欢在这摆弄，永远走不进核心地带，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印祖打比方说，就好比说你现成的，最近的家里的活佛。而什么呢？抛弃掉，跑到野外去供一个土人儿土堆堆起来的一个假人儿，你反而把他当做说高人来对待，所以不仅仅自己失去了正知见，也让大家来一起来笑话成了笑柄，所以印祖说，这里就是让我也感到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是感到非常的惭愧脸红而已。后面再看，来书为后有所著，随时见况。光目昏体衰，无事不清寒墨。纵因是有作，亦同集字句也，有何可观？也就是说，你这个虽然这样嘛，还 老是来信求我开示，希望我讲讲，还让我常给你讲讲啊，随时见况，就是说，希望老给他们送几份这个文操回过去说一说的意思，可是呢，我老和尚已经渐渐老去了，印祖在将要往生之前的那几年呢，确实他因为眼睛的这个眼疾呀，在看东西看多了，十分受罪，眼睛有时候充血充的都睁不开。那再加上年龄也大了，确实这个身体的力度也不够了，因为大家要知道，那会儿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拿个钢笔或者圆珠笔，乃至电脑上敲几下就行了，那会儿都是用毛笔写的，是需要力道的。所以他说没有特别的事就不再亲自去写了，有事呢也是就这么这个现成的编排编排，像一函便赋一样。面面俱到的，就是说你的问还没有来，我就先把答给你呈现在这里，但凡不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说一同集字聚业，你有什么好看的呢？有什么意思呢？非要让我老给你们写这个回信来说佛法。说佛法就这样。然恐辜负所期，今将以前残羹馊饭略剩一二，倘不嫌酸臭，亦可做反常常自性之前谋。你看，虽然如此呢，老和尚还是慈悲不舍，说，不给你写嘛，恐怕有负于你的这个虔诚心，对老和尚的希望，所以我现在就做客气的把自己的残羹馊饭，剩下的汤和这个馊就是。我说饭已经馊了嘛，米已经馊了，就是有那种酸味儿，就快发酵了一样的那个感觉，略盛一二吧。如果你不嫌酸臭不见气，我说的这些话的话，亦可做。大家看印祖这里就灵活应用，本来是楞严经里面的反文文字性，他就把这用作反常常字性之前谋。你看老人家多会说法。本来前面是把他的开示文操也就是回信呢作为一个譬喻，说这是我的残羹剩饭，如果你不嫌酸臭的话，略微给你写一写但是呢后面的又反而成为表法的，说可以做反常常自性的前谋前谋就是影子，我给你说的这些话可以作为你入道的入道的一个增上机缘，引导引发你开始入道修行那我们这里看，其实反常常自性呀，不是说印祖就随口说说，反正这会儿是比喻说你不嫌我的文章酸臭了，我就用这个反常常自性，反文文自性，反处处自性，反常常自性都是一样的修法，只不过所注重的根不同而已。反文文自性在耳根，反常常自性呢就在舌根。但是这个性本是一性。反常你就关照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呢有这个味觉，酸甜苦辣。可是不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味觉还在。这个味觉之能觉味之觉，就是反常常自性的自性。你依着这个去反常，就是说关注到你的味觉的觉性上来，那么这就是入道之根本了，入道之诀窍。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突然就跳跃到另外一个话题，关于老和尚写的净土决疑论。所以由此内容我们也可以猜想说这个这两位居士来的信呢也是跳跃性的一会儿一个问题。你看想到净土决疑论呢，可以说是跟这个宗教不异混乱论并驾的一部印祖最重要的一部论点。印祖的论点不是长篇大论。 像这样的已经比较长了，能跟从几个角度或者当下的时弊，像行云流水的洋洋洒洒一篇文章而已，就叫论。那这里就说到说他写净土绝舆论的缘起是因为什么呢？系民国3年，涤除清居士以端普回籍，13期爆料不足，另作一二篇以助热闹耳。说我的净土绝舆论是这么来的，你看那么好的一部论点，我们在前面讲到说，解释永明延寿禅师什么叫有禅，什么叫永净土等等这些内容，就是在净土绝疑论。那他讲到说，这是因为在那一年，这个姓狄的居士呢，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呢，在当时应该跟这个梁启超那样什么。康有为这样的人是在一起打交道的，但是他们一块儿，共事的时候呢，有了分歧了，所以他就自己独自经营了一个出版社。像当时上海，让这个印光法师龙天推出的，最主要的因缘就是《佛学丛报》刊登了印祖的文章，这就是他经营出版的，这是指这个涤除清居士，那么这个端甫呢，是当时江西的一位佛教的佛法的大通家吧，可以说是这么一位人物啊。那他呢，当时应该是回老家去了，回老家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这个狄居士办的《佛学丛报》呀，应该是最主要的靠他来写。一个写手，因为他是佛法比较通嘛，结果呢，他走了以后，你看13期爆料不足，这个就是指的佛学丛报，没料了。那么祈请印光法师写一两篇啊，印祖这是说的是凑热闹而已了啊。结果呢，后敬仪主持无人，遂停版不出啊。此论文。虽必非与而与断疑生性，无不少补。你看是这么个缘起，是因为当时呢，这个写手回去了，让印光法师写，结果呢，后面这个经营这个佛学丛报这个事儿呢，也就断了，没有姻缘了，就停版了。那么。他说：“我的这篇论文呢，虽然拿不出手，但是可以让人与净土法门断疑生信。我们常给大家讲，佛法要入道，就是从这儿来入，断疑生信。我们对于一切的人，你想写和谐调好，也是从这儿来入。”我们对于一切的事儿，你想成就，你想相信，还是从这儿能入，都是取决于决定的信心啊。所以说这篇文章对于信心，他说有少补啊，也就是有辅助作用啊。你看他特别里边讲到，至于永明料简训示处啊，训示就真的是可以说把四料简的内容呢。印光法师给发挥于前人所未发，他讲到这个太让人印象深刻了。什么叫做有禅？什么叫做有净土？特别是有净土到何种地步，你才算是一个净土行人？有时候我们号称自己已经艳离娑婆了可是，一旦有事出现的，我们那份在乎心那份惶恐心呢？真的可以立马就现了原形，原来自己是一个没净土的人，很可能还自己一直以为自己很有净土信仰，其实根本没有，这就为什么修净土的多，而往生的少， 其实根本不是出问题出在其他处，就在此处，没有神决定性，啊，没有彻底的西行与净土，啊，所以说需仔细参详，若不如是性相，便成虚妄，啊。就印祖把有禅有净土这句话呢，已经给他解释的一脚踏到底了。啊，如果你不的心不能够跟进上去，说明你就不是个修净土的人，虚妄啊。那印祖也说了说为什么这么写，当时这么判别解释呢？此不会数十年前痛心疾首。啊，痛十年前痛心疾首者，于此已发挥之。万不可以今人所说为敌，至辜负永明大慈悲心也。你看，这就讲到了，到底我们在净土的知见上应该听谁的？大概是，来信中呢讲到这个四料简。啊，那么可能应有其他的人也在解释，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弘法者吧，啊，不管在僧在俗啊，那么他讲一些很有貌似道理的话，啊，可是呢，又经不起明眼人推敲，但是明眼人少，大家就人云亦云，啊，跟风跟的就以为说，哎呀，这个人家说的对，这个说的好，这个居士应该是像印祖就。提出来这个质疑了，那大家，我们再看看自己的学佛心路或者周遭吧，太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佛的、菩萨的、祖师的，往往都是在最下面的，啊，然后这个时代的、现前的。啊，或者有点名气的，啊，然后这个信誓旦旦的讲起来，有些气场的，说的邪知邪见法，我们往往就说这个对，啊，这个好，哎呀，真的是人家好，或者是学佛法学着学着又去学什么国学，说只有国学才能怎么样，人家讲的好，啊，都是大老师，啊，穿着这个中式的唐装对襟扣，啊，然后就有板有眼的开始煽情。就觉得好，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但是我就一直也不能够共鸣说，他怎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学佛学了那么久，明摆着的事儿，他依然还是要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所以印度都说了说，这是他自己见到这种情况痛心疾首者。才这么说的，为什么呢？说我说的这个呀，才是正见，千万不要相信现在时下流行的有些人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就都辜负了永明延寿大师对于四料简称性而谈的这个大慈悲心了。啊，那好，我们讲的第二段话呢，是围绕着。净土决疑论的问题啊，再来看第三段，持经立义随心论，这也是印光法师写的。这篇论文很小啊，在印祖文钞的第二卷里边啊，以经人受持经典，了无敬畏而发。我们可以说尽经时丑态。我们大家谁也别学谁了。我们在皈依时候已经都说我们要恭敬法宝，再再的说，可是真正能够当真把法宝当作佛经口宣说这般的分量，而且一直相续不忘初心的人，能有几个呢？刚入道的时候，刚起信的时候，可能给一本经书视若珍宝啊，或者是家里有庄严的佛堂，说供佛法僧嘛。那把佛也供起来，把这个法也供起来，供一本经书，还用这个盖经的这个布，这样包起来供在那儿，很庄严。 可是久而久之，点香简直成疯了。为什么？忘却了道心出击的那个恭敬心了。见久了以后，就生疲了呀。见多了以后，就没信心了。对人对法皆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保持一个修道人的这种纯粹，或者说保持一个对自己善知识的这个纯真信心，这个是最大福报的人，修行最快的人。真是立竿见影，在这种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突飞猛进，可以说真的是实地洞察无难事的这种快速效果。所以大家，你看我们在汉传佛教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修学体系，好像说，要把上师放在首位。可是我们皈依三宝，三宝是平等的呀。那我们对于法宝就是经典来讲，可想而知。所以印祖说，因为现在的人呢，去读诵受持经典的时候呢，太随意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来了坐一坐，聊一聊，说结缘一点吧。大家都喜欢结缘实际的、护身符的、念珠的、挂坠的，总归就是庄严这个色身的。只有给这个经典法宝庄严法身的呢，引不起太大的眼前一亮啊。所以从这个每次的我们的法会也罢、接触也罢，大家要发现实相，就是我们的这个法缘太淡了。太弱了，不是说经书有多少，大家都在注应这个法缘就好，是大家理解正知见、理解佛经、恭敬佛经、法宝的这个心越来越雷劣了，发不起来，或者没有力量奉持，所以今人受经典、受持经典都是这样子的。你给他一本经书，说坐会儿聊会儿天，走的时候有可能彻底就忘，你给其他的结缘并不一定能忘，经书忘的时候很多，或者是刚刚请回去了，还这个视若珍宝，过段时间就堆在那儿抛之脑后，这都是人之常情，所以说现在的人呢，受持经典没有敬畏心了。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欲得佛法实义，须向敬畏中求。这个敬畏心是入道和成道的一条线。你看，能结成至敬，纵究竟果德，尚能记得。况其下耶这哉？就是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恭敬心呀，恭敬到已经彻底无染了。没有对待的，就是一味的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这种信受他的功德。那到这种地步，那么哪怕说成佛，究竟果德就是成佛，佛的无住大涅槃，尚能记得，就是快速的当下一念就能够相应这样的一种功德，尚能记得，况其下耶者哉？就是何况你还要。来点其他的有求必应的，那必然能满愿。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先去看一下哈，这个持经立义随心论呀，大家不要弄错了啊，不要以为又是说受持读诵经典的那个开示，读诵经典的那个开示呢，是说让你不要考虑意思，一字一字这样，这个阅下去啊，看下去。这里是什么呢？说。我们来，就是这里持经就是受持经典，它的法义，我们的理解，对于他经中介绍法门的相应到几分，等等诸如此类的呀。印祖说了，说不是取决于法，而是取决于人的根性，因为法就是法，从来没变过，一直在那显露着、呈现着，但是我们人的根性，你的心有几分？利益才能得几分？你的恭敬心直到三分，那么你所感的自己再回过头来的 回归到自己身心世界上的果报也就三分不圆满。啊，所以随心论就是说随你心的发心，这是第一个；二一个，你的智慧的这个受持读诵经典开的这个智慧到了哪个点，也可以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算进来，就看你自己的根性能够受持经典的多少力，经典是100%，那么根气不一样，有的只能得20、30、50、80的力，随你自己的心量大小来定。于皆随事而殊。就是这篇文章呢，我就是看有什么问题，我就随着这个因缘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介绍一下、开示一下就可以啊。但又开始客气一下，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取其意，勿效其迹，自有裨益。没有一句话印祖不要客气一下、谦卑一下的啊。你看说。我都是就事论事而写的，那么，做个比喻，就是好比是为了成就你们，读诵经典的这个上心功德，也就是上品功德，所以呢，才写的这个文章啊。你不要看我，好像这个我的行持呀，或者怎么样。没什么又印祖又客气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可以取其意，就等于说我这块石头虽然不是玉石，可是你是有佛性的佛弟子，用我这个我这粗鄙的石头所流露称现出来这个法的法的雕刻的这个力量，可以把你这块美玉给它成就成一块。上好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你但相应我的法就可以了，不要看我的修行不好。印祖的谦辞啊，唐以古德著作神之，就是说用历代的这些大德历来的祖师们的著作来相比较相神之，就是比对在一起相这个商量一下的话，则将。焚毁之不暇，就是赶紧给我烧掉，根本就不敢跟人家比，放在一块儿何可令其一惊与目哉？说何况还让他再看一遍呢？就是用古德的之见，古德的这个大圆解来看的话，那我写的这个见不得人，你就别看，就是这意思这是又一段。下面开始又引入了一个作品，叫做《简摩变异录》，告诉大家，这是雍正皇帝的大作，但是现在已经入藏。在印祖文钞中，数次可以看到他对雍正皇帝的赞叹，特别是当时，他评价这个雍正皇帝来给用皇位皇权的这个威信。来出面处理当时一个禅门的大官司，就是汉乐法藏，和他的这个师傅克钦圆悟两个人的官司，克钦圆悟是大开悟的祖师，汉乐法藏呢虽然开悟了，他的我慢太重了，致使他没有彻悟，小小的悟处，用这一念我慢心有点入魔境，但是他的外护徒纵呢，特别的强势。所以竟然把他的作品呢，批判他师傅的作品，屡次的这个流通，甚至还想入藏在雍正皇帝的住持下，才让这个事儿没有得逞。所以雍正皇帝的他一辈子呀，最终尊崇的就是永明延寿禅师，认为那是禅门的第一把交椅。那印祖也赞叹说。雍正皇帝不仅仅是当着皇帝是人王，也是开悟的大德，是法王啊。他这个《简摩变异录》里面呢，就是 一开始也有一些像序文里面也写到啊，就是为这个公说说这个，乱了禅门佛法的这个正脉啊，而且也批了一些当时的一些时弊啊。你比如说说到这个出家人呀，经典论著不看不研习，反而去追求世间的这些学问呀、文章呀、诗词呀。啊，去搞这些。那么，雍正皇帝就批了，批的说，若论写文章，就是写这些，怎么说呢？科举的时候不是写八股文嘛？啊，说自有秀才们在，说人家秀才文人是干这个的，你和尚是干什么的呢？现在我们有时候，还是以文凭来看僧的高低。多么大的误区，啊！甚至逼得师傅们都去追求文凭去了。为什么？为了方便弘法利生。但是不知道这个文凭得到以后，是否还能够弘法利生，或者说给众生一个正法，给众生一个真法，真的能利益到众生，啊，而不是去写学术文章。啊，那好，我们来看啊，简摹碧砚异录，文理高深，禅教融贯。啊，其实这就是雍正皇帝的赞叹。啊，确实，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里边呢，至少词藻非常的高，也比较涩啊，但是说起来呢，非常的痛快，读起来让人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而且他对禅教呢也是。圆融无碍的，系雍正11年夏初始著，至13年方毕，写了2年，2年未及刊版。你看这个皇朝呀，清朝也有乱的时候，为什么呢？康雍乾时代呀，雍正死了以后，乾隆继位，但是这个前皇啊，这个老皇帝走了，驾崩了，新皇帝登基，其实他们也是乱的，乱糟糟的就。顾及那个世间的那些，啊，我们经典里面讲的共争不及之事，反而把这个雍正皇帝这么重要的著作就给放在一边了，啊，所以你看啊，这里讲到的什么龙什么，这意思就是说，皇帝死了以后呀，后面想要出版的时候，以草书弃字，抄者不查。便许多只作本字，而错恶便不胜其多。啊，你看，这里就讲到说，有人在整理抄写的时候呢，已经是把这个字体的元音给搞的意思换掉了，啊，没有符合他原来的那个意思，所以。错啊，错了的这个错的地方呢太多了，不胜其多使世尊在世断断不至如此耳啊。假如果说啊，这个雍正皇帝在世的话，就不到这种地步，他老人家自己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办得好好的啊。雍正皇帝是非常严谨的一位皇帝啊，他逼得好多。出家人成就啊，说是逼，其实就是宫里面打禅期，让他们开悟。他成就了好多人开悟啊，这个确确实实是，香板也是他逼他们开悟，才有了香板这个由来啊。好，我们来看印祖呢，最后把这个工作给补了。那经春细校2次，笔还本来面目。倘后因缘果就，当不负世尊一番至意也。啊，这就是，印祖的校对能力啊非常强，他的眼睛不好呀，其实也与这个有关，啊，因为确实上是胆，这个就是说这个教书的时候呢，又这个，有胆有识，可以是这么讲啊，心又细，啊，这个见解又非常的犀利。 这当时的四大名山志呀，啊，还有净土十要呀，这些都经过这个印度的手，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呢，也是放心的去，啊，放心的去全盘接受就可以了，啊，这是讲到雍正皇帝的简谟变异录，下面又一个时空转化，又讲到唐朝的善导大师，啊。善导和尚系弥陀化身啊！为什么我们在说到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的时候呀，说要把它当作阿弥陀佛说的来看？因为善导大师啊，他显现的这个法呢，是每次他想就是写这个注释，不是四帖书是给观无量寿经做的注释嘛？那他就祈祷。啊，就发愿，然后在这种祈祷当中，每次他都说了，就像梦里边一样的，有一个人来给他指导什么意思，怎么写。那么善导大师呢，就心里有感应啊，他就认为这就是阿弥陀佛来叫他怎么注释《观无量寿经》哈。大家要听出来，我们这段时间老在讲弥陀要解，学习给大家嘱托了说。要跟佛经一样看，啊，为什么呢？因为说印祖说了，古佛再来也不能超过他啊。那我要告诉大家，还有一部善导大师的《观无量寿经》啊，这个俗称《观经四帖书》的这个注释呀，要把它当作阿弥陀佛说的来学，那就说明他对于净土法门的理解定位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是阿弥陀佛亲自指导的呀。也就可以说是他说的，啊，这样的一位人啊，印祖说的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弘禅净土不上玄妙，唯在真切平实处教人修持。啊，今天还讨论到善导大师的这个思想，啊，那我们因为现在不是也流传这种所谓的本愿法门嘛？本愿法门就相信本愿得度，也不要去念佛，而且相信上善人都能往生，恶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倒过来这么一个思想体系，你听着很痛快啊，很说俗话，很傻爽，因为人都不想修，不想念佛，啊，凭性就能往生嘛。可是呢，他们就假借说这是善导大师的思想。观经四帖书提出来这样的说，根基是正对凡夫，啊，由这个思想来演化。可是他们从来不说善导大师的修行是更加绝无仅有的，啊，我们此前讲过嘛，到三九天的时候跪在大殿里面念佛念得汗流浃背，啊，见到女人都不正眼看一眼，持戒清净。啊，那么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只要你一说闲话，这个是戏论的话，他就不根本就待都不跟你待了，他嫌耽搁他的敬业。啊，大家想，如此行持的人，而且在真切平实处行持，可是我们现在依着他的思想，却想这个绕过念佛，光凭信愿就可以了。这到底是弘扬善导大师？这个依善导大师的法呢，还是在毁善导大师，在断善导大师的法，啊，也搞不清楚，啊，所以他在这个里边提出了，至于琐事专杂二修，其力无穷。这想到善导大师就提出来说，杂修和专修两种状态啊。那么专修为身业专理，口业。专称，意业专念，如是则往生西方万不漏一。你看，这个法呀是最好理解了。为什么他能这么打表票的一万个里边就不漏掉一个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业就是身口意啊。啊，那善导大师是行门都给你锁死了，也就是框死你，必须这么修，你非这么修。一定能成功啊！深业专理， 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啊。不过这里括号里面说，包括我们围绕绕的时候，也是围绕着阿弥陀佛啊。一切时处中升起不放逸，战战兢兢的，就跟阿弥陀佛在跟前一样。我们赶紧合掌，赶紧问讯，赶紧这个谦卑的把身体这样弯下来。你看我们现在见个大德，见个有名的这个和尚，都那简直是啊。也不管发自内心不发自内心的，外向上看总是恭敬的不得了，啊！可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个真的发的恭敬心带到一切因缘中，不管你是干着什么，你都当阿弥陀佛就在前方此处，啊！你一直在礼拜恭敬，那么你这个时候已经就是净土中人了呀。就在清净阿弥陀佛，已经到了阿弥陀佛跟前了呀。那么意业也是专门来念啊，口业也是专门来称念，意业专门来意念或者观想，那肯定漏不了。为什么？你的身口意一点都不漏，都在极乐弥陀身上，那将来怎么会把你漏掉往生不了了？这因果是相对的、相成的呀。啊，这是指的专修。啊，善导大师的这种专修呀，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说的那简直是边边角角啊。说到这个专的时候，就是发愿往生的，一旦怎么策发我的愿力呢？就是每天在娑婆世界活着，从早上一睁眼开始就对比，就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早上一睁眼，我们就应该想说，你看这一觉睡过去，又浪费了一晚上的时间啊。那么在娑婆世界才有睡眠，这是欲界，啊，早上起来呢就要洗涮，为什么？九孔流不净。可是极乐世界人家都是通男子清紫金色庄严相，啊，在这儿呢还要上厕所，啊，吃喝拉撒，饿了肚子要吃早饭，一口一口的咬着断食来吃，那这个时候就要对比升起极乐世界，哇，七宝钵气。但见色闻香就饱了，食无食者，就不断这样对比来发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就这么专，要专到这种程度，啊，杂修呢？你看杂修为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纯一，故难得意。反过来，如果我们是杂修其他的法门哈，回向往生，大家要听明白。昨天在这个净土会文里边不是就讲过这个重行吗？啊，其实重行就属于杂修。啊，虽然你兼修种种法门也是回向往生，可是你的心不纯一。啊，大家要知道，打个比方。你要不要说其他的，就跟那个凸透镜一样，啊，太阳照也是如此，凸透镜对准了太阳，把这个太阳的热量给你收到这一个点上，才对着这个东西烧烧烧，它能把太阳的热度能点着了纸，啊或者其他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力量给钻到一个点上了呀，啊这就叫纯叫一，才力量能够大，才能把这个火点着。啊，你现在我们一般的玻璃，这儿也是面，那儿也是面，你拿一块玻璃就在太阳下晒，隔着玻璃投过去的光，它还是散的呀，它就不能把那个点着。啊，所以心不纯一，故难得意，则百中悉得一二，千中悉得三四往生也。你看，这就讲的一往而无人，不仅仅是不幸，还有一种是不专。兼修种种法门，大家要听明白，我们现在是在专修呢，还是在兼修？我看几乎都是在兼修，生怕持咒诵经啊，其他整整这生怕功德落下一样，恨不得把佛讲的法门他都能够一览于怀。啊，一览于怀，你是为生死道也好了，全部是为了希望怎样怎样现世的因果，啊，都把这个修行的福报给。 就可以说是贱卖了吧，浪费掉了。所以印度说此金口成言，千古不义之铁案也。这是讲的杂修和专修的善导大师的思想。那我们退一步而求其次啊，大家要知道，在这个杂修里边还有专修和杂修，为什么呢？就是说正统的杂修是虽然修种种法门，但是它通通是回向往生的，这还算是一个净土的杂修。还有一种是不杂修，就是说，不专修的话，他就是说其他的法门他也去修，念佛求生西方，只是他诸多法门的其中之一而已。这就叫杂修中的杂修了，那就不算是净土行者了。那这样的人的话，那就更难往生，几乎往生不了。为什么？他的信愿肯定是弱的呀。他从来没提起过来。所以印度给他回信说：“二位，就是你们两位，当以此自利，又当以此普利一切，应当以我说的这个专修念南无阿弥陀佛，自利利他。”后面又讲至于持咒一法，但可作住行，不可以念佛为肩带。听明白？我们很多人也在持咒，这下就印度怎么说，能看你，看你能不能听得进去了，法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就是说持咒只可以是住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你爱持，一定要持就持吧，但是呢，不可以念佛为肩带，就是以持咒为主，以念佛为辅，甚至念佛是小零头、小尾巴，你看，说以持咒做阵型，那好，我们马上又要觉得又开始诽谤持咒的人了，又开始看不起持咒人了，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看，夫持咒法门虽异不可思议，一样是不思议的大乘法啊，而凡夫往生全在信愿真切，与弥陀弘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接引耳。就是净土的成功，并不是说你现前的修持在哪里，而是说你发自内心升起的真性切愿是否有。只有真性切愿是净土得度的基石。为什么？他先得跟弥陀的48大愿感应道交，让接引成为可能性，成为决定性，然后才论你念佛往哪里，往哪个品位上，绕不开的大庄严路啊。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看印祖说了，虽然持咒也是不可思议法，问题是持咒跟往生它不感应呀，你感应不来，你持咒你自然有自己的修法和这个愿行吧。净土的修法它就在这个线上啊。所以，若不知此意，则法法头头皆不思议，随修合法，皆无不可。你不明白这个旧理，那反正大家都是修行嘛，所有的佛法都是好法呀，都是成佛法呀，法法头头皆不思议，都皆是不思议的大法，那你喜欢修什么就修什么行，你一定要修哪个你就去修吧，也可以。皆无不可，但是要告诉你，一旦就是你的修法迈入这番光景，就变成无禅无净土的行者了，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很明显呀，一个你没有开悟，称不上有禅，不是说持举之咒就能开悟了。二一个你有了他心了，就不叫有净土。再这样的话，禅也修不了，净土也没靠上，最后靠到哪里了？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附也。 啊，听起来好像就因为我没有老老实实的一到净土上，犯得着这么给我上纲上线，好像很夸张啊。好歹我还修的，谁就说我一定要堕地狱呢？我告诉大家，真的如此，这辈子不往生的话，应该就是要下堕的啊。既没有开悟，认不得路途。又没有真心切愿，赶紧往净土去超，啊，超越到净土。那你在燃土，在这个世界娑婆世界里面，人道你现在又没资格待了呀，天道更不要说升上去了，啊。我们粗略的看一下《楞严经》里面说的，你这辈子情多还是想多呀？啊，也就是说，你的染污的这个情欲多呢，还是你对于佛法或者宗教这种啊这种？清灵的这种形而上的这种悟性或者境界呢，投放的多，那肯定我们就是情多呀。修行修成这个样子，现在还断不了，有时候情的业障又犯出来，放不下，一切都是情，不管对人对物质。你说你除了往下情就是沉重了，要往下拽你啊，想就是清灵呀，它往上扶你，可是我们都是情嘛。啊，跟大家讲，这个情你还不要单方面理解为就是男女情爱的情，你对任何的东西产生了关注度就叫情，任何的东西上了你的心就叫情，啊，所以靠不到这儿，靠不到那儿，只能靠到铁床并铜柱，一入地狱，万劫也千生呀，出不来，没个人依附啊。啊！再想那会儿要靠阿弥陀佛接引的时候，你已经受苦受的心力完全提不起来了，啊，或者受苦受的完全忘却有这么一回事，曾经的你早已不知淹没到哪里了。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现状。所谓的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赶上这个末班车了，所谓的也。皈依成为三宝弟子，也受戒，要求解脱啊。所谓的啊，我就是信了净土了，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在说，打招呼也是阿弥陀佛，吃饭也是阿弥陀佛，拜拜也是阿弥陀佛。嗯，可是最后还没跟阿弥陀佛拉上手啊，连个脚后跟都没拽住，真是惭愧，并且要面对现实呀。本人就是如此，不知道诸位是否如此？那真是如此呢，要加油，啊，一天哪怕静一点点，也不要空过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啊，今天呢就到此为止，随喜大家，下次再会。
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